弟兄姐妹平安。又是一年过去。每一年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神的恩典。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都是感谢神。主啊，这一天又赐给我了，我还有气息，我们感谢神。为着过去的一年，神引导我们，我们来感谢主。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个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基督的再来。上个星期天，我们在这儿是庆祝主的降生啊，主的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主耶稣再一次要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带着恩典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这个世界的人。那第二次来，他跟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第一卷书是什么？圣经的第一卷书是讲什么？是创世纪。是讲时间的开始，讲空间的开始，讲历史的开始，讲救恩的开始，讲罪恶的开始，是讲了国家的开始，讲家庭的开始。那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启示录是讲什么？时间的结束，这个地上空间的结束，是讲人类历史的结束，是讲国家的结束，是讲家庭的结束，是讲神救恩的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啊，圣经讲开始，也讲到结束。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活在这两点之间。那我们日子一直向前在飞奔，将来有一天这个日子要结束的。那基督徒怎么样活在这个时间里头，非常重要。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我们离主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主的面前吗？当主今天晚上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如果主今天晚上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能胆战心惊地站在主的面前，还是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得奖赏，还是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今天要请弟兄姐妹来思想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信息。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第一次再来一定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所讲的就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一定要实现，第二次一定会再来。你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对主的再来这个信息不是很清楚，这个世界尤其这个世界常常有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那这些听惯了谣言的人，他慢慢对世界末日就不放在心上，对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也不放在心上。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对夫妇在12月21日之前20号的晚上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谈谈心，太太对先生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日子就已经没有了，世界末日明天就要到临了，我们祝夫妻一场，我们能不能最后讲一讲真话，讲讲我们过去那隐藏的没有讲过的话。那先生想了想到，是啊，那好啊，他们两个就坐下来谈，这是真的事情他们就坐下来谈。先生说，反正我要明天都不在了我们最后讲一句真话也没有关系。他就跟太太说，我在跟你搞对象的时候，我同时开辟两个战场，我和你谈对象的同时和别人也在谈对象，我脚踏两只船。那太太给蒙住了，这么多年结婚居然这么大的事情隐藏不告诉他，那太太听在心中非常的不开心。然后这个先生继续讲，先生说，我们家仅有一套房子，我已经拿到银行去抵押了，要贷款，我要开我的公司，人到这个年龄再不有自己的事业太晚了。太太一听就拿起身边的灯砸到先生的头上，那先生当然是要送到医院去被包扎。那第二天到了，世界末日没有临到。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以后，我觉得这对夫妇很可爱他居然还讲了一句真话，他讲了一回真话。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对夫妇他还没有信耶稣， 他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们跟他讲耶稣基督要再来，世界末日要临到这个世界，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说不要再开玩笑了，是不是？去年是前年还是去年，我们遇到一个弟兄，他坚决地相信5月21号是世界的末日，所以他怎么跟他谈他都不相信，他说5月21号就是末日。当时我听他讲这话以后，我跟他去谈话，他也不理我，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不爱神不警醒，5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你们知道那个家庭电台对不对，要谈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走的时候，我跟他的姐姐还是跟他的家人说，你们要多安慰他，他一定活在大失望当中。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人生活怎么样，我不知道。那像这样的人听惯了世界末日的谣言，没有一个真理来引导他，如果再讲耶稣基督再来，再讲世界的末日，他先会怎么样？会变得很迟钝，很麻木，不再相信。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一年过去，一年又再来，日子就这样不断在过去啊！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智活在神的面前？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是有末日的。所以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世界是有末日的，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啊，马太福音24章，来24章，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说第一节啊，我们读第三节哈，读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好吗？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给万民族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气息我们感谢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每天的时光，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的日子有高山有低谷，但是主，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既然是你的孩子，是你拣选的，主，你帮助我们警醒度日，因为我们知道日子不会就这样永远持续下去，有一天时间要结束，历史也要结束，你要再来，世界末日要临到。主，让我们就活在你的面前警醒等候，让我们生活与我们所蒙的恩得以相称，让我们每年比每年有更多的长进，让我们在世界上殷勤等候你的时候，能把你的身量完全的彰显出来，好像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主，你快再来，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与你的子民心灵常常被你提醒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气息生命活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恩典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你活着，让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多的有长进。愿主得荣耀，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世界末日不是一个奇谈怪论，圣经讲得很清楚，问题是魔鬼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它扭曲，所以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我问弟兄姐妹，你知道整个新约有多少章吗？整个新约有多少章？弟兄姐妹知道新约有多少章？27卷书哈，多少章？整个新约有 216章啊 ，the chapters 啊，216章。你知道新约里头提到主耶稣将来的经文，就主耶稣要来第二次再来的经文有多少节吗？有多少处吗？318。那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每一章至少有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平均来说，在整个新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是救恩。我们得救了，被拯救了，得受神的救赎了，我们活了大恩了，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216章经文有318处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你说耶稣基督再来重要不重要？新约多少卷书，多少卷，弟兄姐妹知道多少卷？27卷。以多少卷提到耶稣基督再来吗？你知道吗？考一考哈，有多少卷？27卷书里头有23卷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只有4卷书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哪四卷？再考一考，哪四卷没有提到耶稣的再来？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一卷是什么？啊，大家这个是比较难以回答，是吧？第一卷书是什么？腓利门没有提到，是不是？腓利门只有一短短的一章。那第二卷是什么？约翰二书很短，几句话。约翰三书很短，就几句话。那这三卷书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还有一卷书没有提到，大家想到是哪一卷书吗？啊，答出来有奖啊！第四卷书。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没有明确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整个新约里头27卷书，有23卷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是神的定命，是基督的计划，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大家看着他，门徒看着他，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有天使就告诉这些门徒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看什么呢？这被接升天的耶稣怎样去，他还怎样回来？”这是这个《使徒行传》1章7节讲。所以在圣经里头，所有使徒、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基督自己也清楚讲了，他要再来。所以圣经里头基督和所有的使徒9个作者，新约里的9个作者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年结束的时候，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让我们活在的面前，神的面前有一个警醒等候的心，基督是要再来的。因为整本圣经是教导我们基督要再来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人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有人说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没有享受婚姻的快乐，你不要再来，现在来的话世界末日这太恐惧了啊，太恐怖了，我不要，你不要再来，让我好好享受这个世界以后你再来了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那有人是说，哎呀，现在你不要再来吧，你看我的 business， 我的生意刚刚开始，我的事业刚刚开始，我谈恋爱还没拿到，现在不要来，现在不要来。那有些人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有人对耶稣基督再来心中充满了一种恐惧，他怕，我生日还没有过好，我的孩子还这么小，你不要来了。我们有人这种想法，是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们心中有人这么想，日子过得多好啊，好不容易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别的国家来到美国，要奋斗一番，实现了美国梦，要好好享受一下，等我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再来吧。那我们一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他的再来不是让你恐惧的，让你充满喜乐和盼望。世界是一个末日，但是末日不是把你引入一种绝望，这个世界的末日是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国度，一个荣耀的国度。就像我们很多人整天怕耶稣再来啊，怕世界的末日，为什么？你觉得一来的话我这个日子就没有了，好日子就没有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玩泥巴，哎呀，整天在玩泥巴，玩得好开心啊，哎呀，爸爸妈妈你不要叫我走啊，这个泥巴玩得多开心啊，我刚刚搭了一个古堡， 你不要这样走。哦，妈妈说，孩子啊，快走吧，快走，快走吧，我带你去到加勒比海岸去旅游，那儿海滩，那儿阳光都美啊。孩子说，别别别，我这个我的 project 还没有完成。我们很多人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玩泥巴也玩习惯，舍不得。但你不知道父给你所预备的，却是你永远没有想到的。基督来要帮我们带入一个永恒的时代，带入一个荣耀的国度。所以我们不是基督再来不会让你恐惧，世界末日不会让你恐惧，而让你充满盼望和喜乐。你读整篇圣经里头，你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带着极大的盼望和喜乐在里头，不会让你恐惧，让你放弃下面的生活，根本不是的。不是说好了，那我生意不做了，我书也不读了，婚也不结了，孩子也不养了，我出去到处去传道吧，去听道吧。教会中我是遇到这样的人了，你看他家里乱七八糟，他到处去听道，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吗？不是吗？你家庭的治理不好，你听道，这个道叫你做什么？这基督再来的信息不是让你看破红尘，放弃这个世界，让你警醒度日，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基督是要再来，但你明白这个真理，当假理被传播的时候，你就很快就能识破它。很多人的真理不清楚，假理一传播的时候，心中慌慌不可终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叫海中的波浪一样，听到海中波浪响起的时候，心中慌慌不定。世界末日到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因为他真理不知道，假理就让人恐惧。如果弟兄姐妹，你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多少的了解，它关系到你的今天的怎么样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信有望有爱，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没有爱呢？因为他信也没有，他望也没有，他没有盼望，他哪有爱啊？所以弟兄姐，你问自己，我盼望基督再来吗？我是担心基督再来吗？我还是等候他再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主题啊，我请弟兄姐妹要学会明白基督所教导的基督再来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当世界末日这个谣言到处在流窜的时候，一方面有些人活的是恐惧、惊慌、绝望，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把握，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说，我根本就不相信有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有世界末日这个事情，生活就这样持续的下去。那一个是被这个再来末日搞得惶惶不定，一个呢是无所谓，心灵盲目，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永恒的国度一样，永远不会过去一样。但是殊不知你世界上所见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沙土，都会过去。那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再来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多处都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世界要结束，这个有形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要过去，我们要进入一个荣耀的、美好的、充满上帝荣耀的国度，这圣经讲得很清楚。那第二个，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许多的征兆会出现。那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你怎么能知道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快要来临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下面会讲，有些人数日子啊，这一天要来，明天要来，后天要来，那都是一派胡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可是有些人就觉得比上帝更聪明，他知道，比基督还要聪明，他知道。这是完全是胡言，我们不要猜测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下面还继续说，我今天现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马太福音第24章里头讲了第二个耶稣基督再来的征兆。当时门徒跟基督一起来到了橄榄山，橄榄山对着耶路撒冷，门徒坐下来，他又问主啊，你再来，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这些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你知道吗？橄榄山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你要读旧约的话，读这个撒迦利亚书，你就知道了。撒迦利亚书44章，在旧约里头，先知早就预言基督要再来。 而基督再来的时候来到什么地方？不是来到 DC， 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来到华盛顿，不是来到东京，不是来到巴黎，他首先要站在什么地方？撒迦利亚书14章上面说的，他的脚要踏在什么地方？橄榄山。所以当时门徒住在橄榄山的时候，他自然就问这个问题：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征兆呢？有什么样的预兆呢？所以耶稣下面就开始讲了。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选择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跟马可13章、路加21章是耶稣最后的时候跟门徒讲了一个信息，叫橄榄山训言。在橄榄山上，耶稣基督讲最后的一遍教导。而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时刻，耶稣把重要的信息告诉门徒，他再来之前的预兆是什么。马太福音24章是所有预言的一个总纲，它里面讲的都是大纲性的东西，那启示录里头讲的更详细了，那整个旧约里头所预言的，在这个地方都看到他的，都看到他纲领型的都教导在这儿。所以耶稣讲再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征兆，我把他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不是要来推算，不是来计算基督什么时候降临，不是让你消极的度日，而让我们更积极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基督的见证，让教会像个教会，让圣徒像个圣徒，你的基督的生活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就基督来再来的教导，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哎，好玩，不是这样的。他叫我们怎么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头。那基督告诉我们，他再来第一个预兆是什么？他说你要看看这个世界，你有眼睛的，你有耳朵的，你有大脑去思考的，你看看这个世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会告诉你他来的脚步近了。什么事呢？他说你看这个世界哈，有很多的战争，不但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那你先观察这些事情。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小时候很荒唐，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的生活相当的艰难，但是我们日心等候主的再来，每天都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听什么呢？就听关于世界各地的报道。每次像这个地方有战争，那个地方有灾难，哎呀，我们心中说呀，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心态是错的，我后面会讲。但心中有个等候主再来的心情。世界的战争，弟兄姐妹，自从人类历史以来，世界到处都是战争，战争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和平只是战争打累了以后一个短暂的休息，就战争都有的，你不能说一发生战争就是世界末日的一个征兆，你不能这么说的。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发生一个小的地震了，哦，这就是世界的末日征兆，你不能这么说的。这儿有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的啊，这儿有些经文，你们看看第八24章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们那个圣经上面有个小字哈，灾难原文说什么？生产之难。我们这些做爸爸的不懂什么叫生产之难，那做妈妈的他就懂了什么叫阵痛啊。生产之难就是阵痛的意思。什么时候有阵痛啊？我们做妈妈的知道什么时候有阵痛啊？一怀孕开始的时候就有阵痛，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我们这些做爸爸的都不大懂了，一怀孕马上就有阵痛吗？有没有？没有，整个月期间天天有阵痛啊，有没有？有没有？那什么时候有阵痛？什么时候有阵痛？快要生的时候有阵痛，而且阵痛有个特点是什么？越来怎么样？越频繁，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们做妈妈的也不说，做爸爸的就不知道，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不是？是主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你看到这个世界趋向的时候，你不要把一个战争就孤立起来说，哦，这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哦，是这样的，不是这么回事啊。他是告诉你，就像妈妈生孩子一样，那个阵痛啊开始了，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到最后怎么样？破碎了，孩子出生了， 叫阵痛。阵痛跟你身边的痛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我做牧师，有些看一些受疾病折磨的人，那痛啊！美国这个医疗技术不得了哈，那种麻醉技术不得了，止痛药很厉害，但是有些人被痛啊折磨到真的死去活来，啊，面黄肌瘦，那是疾病之痛，那个痛的背后没有喜乐，没有指望，大家明白吗？没有指望，没有盼望，因为什么？那个疾病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怎么样？死亡。但是妈妈的阵痛怎么样？痛啊痛啊，可是心里怎么样？心里怎么样？没有妈妈说我痛得不得了，算了，我一头钻死算了。有没有这样的妈妈？有没有？没有的啊，快快快，痛痛痛痛，快来了快来了啊，生下来以后怎么样？我赶快抱抱，赶快抱一抱。那我看到好多爸爸这么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我太太就是这样，哟，好开心哦。啊，这叫阵痛，是很痛，但痛带来一个什么？喜乐。但是阵痛给你一个明白一个道理，痛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阵痛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你就知道哈，到了，时间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几千年都有的，这不是征兆。但是你发现到末日快来的时候，这些阵痛越来越频繁，比方战争还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那战争用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哎，你知道有个东西要发生，你知道有个东西要发生。20世纪，你们知道20世�纪世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人类历史是没有的，有多少国家参与？人类把自己的智慧才华所发明的那些高科技都用来干什么？杀人了。但你说是不是末日的征兆？那只是一个影子，那是一个影子。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学会明白基督再来，他告诉你他有很多的征兆会发生，征兆会发生。前段时间我来读一些一些信息啊，那我发现现在很有意思啊，有些这个经济学家在预测这个世界问题的时候，他们忧心忡忡，很担心。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跟50年代不大一样，跟60年代不大一样。那时候两个国家为什么先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打吗？苏联、中国为什么跟美国那么仇恨？为什么？那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意识形态嘛。美国为什么要打古巴？为什么？意识形态嘛。我们想法不一样，我要歼灭你，你要吞灭我。现在这个时代到今天，真正有打意识战争的、意识形态战争的，我想越来越少了。当然也许我讲的会错的，但是很多的人都会这样认为，为意识形态来打仗可能机会不是太多。为什么要打仗呢？我最近啊看到一些文章，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说讲的是全球高级经济顾问在讲到世界未来局势的时候，他们的话我不都相信，但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有个叫对冲基金公司，叫海曼资本，叫 Hammond Advisors， 他的一个总裁啊叫 Care Bus， 他现在有数万亿的债务被重组，有数百万金融审慎人士很谨慎的啊，他购买力大大的降低。关于这个资金重组的问题，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他这个人讲这个结论，他说世界的战争在全球经济的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高盛集团，大家知道高盛集团有一个叫 Larry Ellison， 我特别去看看他。他讲啊，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研究所谓的战争周期问题。我在这个领域研究不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特别是 Ray Wheeler， 他曾经对过去26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出版了许多战争方面最为权威的编年史。基于我们所研究所听见的，他说在2013年有关战争的迹象叫大幅度出现啊，这话我不一定相信的，但是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跟经济之间挂上钩了，过去是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是讲经济啊。那另外告诉呢有一个分析师叫 Charles Naylor 啊，他表示他说2012年到2013年将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到时候道琼斯指数要下降5000点，你们小心啊，你股票你小心啊。那这都我不相信这些话哈，因为圣经上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估量这个世界发展的前景。他们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国际投资大师 Jim Rogers 啊，我们中间有人搞金融的知道这个人，他说啊，通常而言贸易大战都会最终引发战争啊，贸易大战最终引发战争。有个叫 Mark Faber， 大家都往上查，这个人大名鼎鼎的，有自己的公司。他说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巨大的债务，美国政府将会发动新的战争，美国、中国、俄罗斯会用中东的石油问题卷入战争。我不是在这儿让大家危言耸听，我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些话你不要听，就是知道一个问题，到末日的时候经济跟战争的问题会纠缠在一起。你读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你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整个一章是讲到巴比伦的倒塌。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呢？巴比伦是代表整个世界人手所建造的一切的辉煌。那一章里面主要讲什么？你去看一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主要讲什么。那是讲到贸易，讲到经济，讲到金融。所以当你基督徒告诉你哈，当世界发生战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世界末日到了，但是当这些阵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你应该明白基督的脚步是近的，这不让你恐惧。当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心中恐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战争的死亡，我很心很伤痛啊。基督徒应当去帮助那些在战争中遭受灾难的人们，为和平来祷告，要致力推动和平。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慌慌不可终日，你要明白这个世界的迹象。当经济崩溃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怎么办，你明白这个世界的局势。基督告诉你再来之前阵痛会有的，我们有说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们也这么说，也不敢说明年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迹象会发生。他不带有战争，战争背后马上就有饥荒，战争带来饥荒，战争带来瘟疫，然后呢还有地震。那地震我去看了一下美国的地震，这个政府办的这个地震研究的这些机构的网页啊，我看了这几样东西，你们看看注意一下，我读给大家听一听啊。第一世纪到十九世纪1900年，六级以上的地震538次。六级以上算大地震吗？算不算大地震啊？算不算？算的哈。538次。啊 ,1900 年 ,538 次。20世纪从1900年到2000年 ,100 年大地震次数六级以上的哈 ,4489 次。啊。进入21世纪我特意去算了一下哈 ,2000 年到2010年大地震次数遭受1800次。10年啊 ,1800 次。六级以上，然后我们再把二十世纪这个100年，我们把它按10年来分一分看。50年代的大地震，六级以上是117次，60年代是693次，70年代是985次，80年代是1095次，90年代是1328次，到了21世纪，十年，2001年到2010年，我特意去算了一下。是1762次啊！你说地震这个历史上都有的，有的地震你根本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无所谓了。地震在撒哈拉沙漠里发生地震，你觉得无所谓？ 在太平洋海底发生地震，你觉得无所谓；在喜马拉雅山山顶上发生地震，你觉得山底下发生地震，你就无所谓；发生在地上，你就紧张。但实际上告诉你，基督再来之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不是让你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我们为地震发生的这种惨剧，我们很痛。中国那个汶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心里伤痛啊。一方面伤痛，弟兄姐妹，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爱他们，但是同时让你的心中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些事情会要发生的，没有办法的，它会发生的。就在你知道到发生的时候，你心中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阵痛开始。这是第一件事情哈，基督教我们看这个。第二件事情，我特别请弟兄姐妹，因为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相关的。第二件事情要发生的，会让你看整个世界，让你看你身边，看你身边，看你的身边。圣经上到处都讲了一个问题，当基督再来之前，世界末日真正要领到的时候，你要学会看你周围的事情，你的周围哪个地方发生地震，我们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你可能管不着，但你看你周围的事情，你慢慢可以明白一些事情。基督讲了哈，他再来的时候之前会有迫害，领导教会，领导上帝的子民，这句话我们最不爱听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啊，它立国基础是基督的福音，那些创建这国家的那些领袖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那这个国家是相当不错的，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永远就这样下去。今天你看全世界有好多的地方在发生迫害，印度教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国家，教会受到迫害，在很多还不是很开放的、很封闭的国家，圣徒受到迫害。一旦遇到迫害、风吹草动的时候，有些信仰不坚固的人，很快就会跌倒；而遇到迫害的时候，会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恨恶、彼此的出卖，会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我们在美国很 enjoy 这种和平、这种宗教的宽容。宽松的敬拜神，但是不等于说世界一直这样下去。我讲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可能会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基督带来的本质我们不了解，他来是带来一个极大的成全，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荣耀，这只是一个阵痛。那阵痛必须要发生的，否则孩子生不下来。那基督再来，这个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迫害了。为什么有迫害？因为教会要忠于神的话，教会忠于神的道，教会忠于神的真理，这个世界不喜欢。你说对同性恋，比方说，你教会说，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你持守这个真理，就有人讨厌你，是不是这样？就有人讨厌你，不喜欢你。没有上帝就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法则，什么都可以的，家庭可以五个人在一起生活也没有问题，三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也没有问题，那是世界的法则。但是你讲圣经是上帝的道，我们需要宽容别人，但是我们觉得婚姻是神圣的。当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喜欢你。将来有一天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被捕了，有可能的。现在在丹麦，你牧师敢这样讲道，你要被捕，要宽容吗？是吧？这不是危言耸听，人家知道这个世界会向这个方向在发展，但是它是阵痛。但圣经马上还讲另外一个问题，有假基督和假先知的兴起。我特别请今天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的留心。有假基督会兴起，他自称为基督啊，在中国就有假基督了，你们知道对不对？东方闪电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她是个女基督，她已经再来了，她是假基督了啊。你知道韩国有个叫统一教，她在美国培养了很多人，要统一教啊，叫 Unification Church， 叫文学名，他就认为他是弥赛亚。最近在加州啊，旧金山有个韩国的牧师叫做 David Jan， 我不知道这个 Jan 是什么东西啊， J-I-A-N-G Jan， 他还创立一个大学呢，叫 Olivet University， 在那个旧金山。跟从他的人就说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 那像这些假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一般的比较容易识破，是不是？只要你在教会里好好听到，好好读经，你知道假基督容易识破。为什么？你看他的生活乱七八糟，你看道德品质乱七八糟啊，假基督有的啥新奇神迹啊，新奇启示啊，但是你好好的观测，容易识破。但是假先知最怕的是假先知的兴起。今天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先知兴起的话，最容易迷惑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到末世的时候，假先知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假先知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吗？为什么吗？第一个，这个世界未来越来越不可预测，明天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世界发展太快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电脑网络刚刚开始没有的，你新的电脑网络老百姓家家都有，发展太快，没有人能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太快了，未来没有把握，心灵恐惧。所以假先知利用人心灵的恐惧来给你传讲以虚假的信息，平安了，平安了，大家都好了，平安了，大家都有平安了。耶利米先知就讲了这样的话，西约里也讲这样的话，都有平安，一切都平安就好了。其实没有平安，神是希望我们平安，但是悔改才有平安。那圣经讲这样的信息了，假先知有个特点，他传的道不是你该听的道，而是你想要听的道。你想要什么？我当然想要健康，我想要财富，想要成功。那假先知就说，哎，你信了耶稣马上就有健康，就有财富，什么都有，你放心好了。能不能经过这个事实的经验的考验呢？没有的。假先知到人人里头有一个需要，什么需要？要高抬自己，要高抬自己。哎，他就说，哎，你加入我，你呢就变成一个特别的属灵的人，一个特别的有上帝生命的人。所以为什么这异端就这样产生的？就是 cult， 他就这样产生的。一批人跟着一个人，以前德克萨斯州不是有一个叫 David， 那个叫什么名字？我把名字忘了，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教会当中有些人不明白真道的人，一听到这个以后马上就去了，这种假先知的信息。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儿警告我们，你看看教会里头这个假先知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特别在教会弟兄姐妹生命没有根基的人，他来到教会只是叫朋友啊，只听听安慰自己的话，这种人在遇到这种假先知教导的时候根本没有分辨力，很容易就被掳走了，因为在真理上不扎根，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假先知不会给你教全辈的真理，他只是把某一个真理给他抽出来，加以自己的意思加以篡改。那这样的一个假先知会迷惑很多很多的人。圣经上说，这在没有来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那教会中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圣经上讲的，他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你观测一下教会生活，当这个世界不法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里面的爱慢慢的慢慢的冷淡。什么叫不法的事？不法的事就是邪恶的事，无法无天的事。上帝是律法的赐予者，上帝给我们道德诫命，让我们怎样行事为人，蒙受上帝的祝福。道德法则就像栏杆一样，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要往下跳，孩子啊，跳下去腿会断了，会伤身的。那道德法则教你该怎么走正路。但到后来，人们不再相信上帝的道，不再相信上帝的道德法则，天良麻木，人自以为是，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上面说的。每个人就自己是自己是神，每个人随着自己的好恶去行事，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来没有法，结果是什么呢？爱变得冷淡。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沈阳来的？沈阳来的弟兄姐妹，好，有好几个沈阳来的弟兄姐妹。你沈阳来的人，80年代沈阳发生大火，是不是？死了多少人？徐妈妈知道吗？死了多少人？沈阳发生大火的时候，那火烧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被烧死。你看到那个时候镜头，你看电视，你还记得？那些人站在街上的人嚎啕大哭啊，心灵产生极大的怜悯之心啊，那些人被活活的烧死，痛啊。2009年北京中央电视台发生大火， 你让我上去找一找哈。2009年中央电视台发生大火的时候，几十个亿啊就烧掉了。你看看网上怎么评论的，网上怎么评论的，网上怎么说啊，烧得好，不烧啊也被吃掉了，也被分割掉了，该烧。没有人有一种怜悯之心啊，有人甚至讲哎呀蛮可惜的，就这个大楼哈，要花多少水啊，那多少灯水就浪费了。你比较一下哈，你比较一下，无辜的解释什么叫不法的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人性变化呢？为什么？因为到世界上不法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心里那种怜悯之心慢慢的下降，慢慢下降，慢慢就没有了，人心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硬。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过去看到一个老人跌倒，你赶快去拉他一把，现在你敢拉吗？你敢拉吗？这叫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可是可悲的不是世界啊，是教会。基督徒要讲教会，教会因为看到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慢慢减少，教会跟着世界跑，世界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是世界的光，不是世界的盐，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结果呢，看到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人心变得越来越冷漠。你看到教会里头每一次受过伤害，多少人的爱心慢慢就冷淡，你结党你纷争，你结果伤害多少人，所以教会里的慢慢的爱心也就冷淡下来，教会花多少年才重新才能站起来。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说教会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一个教会，全世界教会都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景象，阵痛在开始。但是感谢主，圣经还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很有意思。你看教会的时候，就是世界这样子啊，福音还广传啊，这实在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教会不能成为见证的时候，上帝还怜悯这个教会，教会的福音仍然广传。你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等候主的再来也很强，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等候主的再来，可是那时候福音有没有广传？没有啊，那时候中国人还没听到福音呢，是15、16世纪，对不对？刚刚有一定宣教士刚过来，现在你到哪儿去听不到福音了？现代通讯把福音送到哪一个什么地方都可以送去啊，是不是？这些年中国的福音大大的成长，感谢主啊。在中国过去70年代的时候，我坐火车坐汽车很少听到有人讲耶稣基督唱赞美诗，现在你到无论北京上海还是到这个西藏还是陕西啊，太原甘肃啊，好多餐馆就看到人在传福音。不但中国如此，印度、非洲，非洲的福音在大复兴。哦，感谢主，很有意思啊！非洲福音在大复兴，亚洲的福音在大复兴，福音在传遍万民。然后穆起来来到，说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明天世界就是末日了，但弟兄姐妹明白，基督刚说我们他来的时候有些迹象会发生的，阵痛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在门口。所以今天我讲的时间啊很有限，下面还有两个，简单一点啊。我再一次重申，弟兄姐妹不要猜测啊，耶稣基督怎么再来？明白基督再来的信息是让你怎么惊醒的活着，不是年复一年的，就是这样子不成长啊，对主仍然是冷漠的，对弟兄姐妹仍然是冷漠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智在神面前是亏欠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征兆。基督告诉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但以理书里面讲了很多，有一个人要行毁坏可憎的，这是一个人，这一个人会出现。行毁坏可憎是什么人？是低基督者，低基督者啊，低基督，假基督。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啊，我是基督，其实不是基督，大家有没有辨别，对不对？但将来在末日临到的时候，有一个叫低基督者，他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人。今天这个世界啊很痛苦，你知道，人人都很痛苦，欧洲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他的困境，亚洲也不知道摆脱什么困境，我们老百姓心目中都有个愿望，找到好领袖啊，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让我们这个世界重新繁荣起来，和平起来，这是人人心中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有一个弥赛亚，我们希望一个救世主，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我们，我们都是这么想，你知道的。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大救星呢， 要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但小网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但是到末世的时候有个人真的出现，哦，你的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我来帮你。哦，你的政治问题不能解决吗？我来帮你。这个世界一片烂摊子怎么办？没有粮食怎么办？我来帮你解决。啊，中东问题现在个僵局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来帮你。那这个人有聪明有智慧，受到人家的爱戴。如果人家不爱戴，他不可能成为被嫉妒啊，人家不会跟踪他的，对不对？像希特勒，如果不是德国人支持他拥戴他，他能成为希特勒吗？弟兄姐妹，不可能的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希特勒他有个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人垂头丧气，说德国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有一个人出来了替德国人出气，我重振德国，哦，大家好好鼓掌鼓掌鼓掌，都支持他，大家分辨不出来他是一个谋君啊。将来帝基督出现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德行，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我要养家，我要糊口，我要工作，我要吃饭，我要享受，经济问题谁能解决啊？奥巴马不行啊，病人也不行，哎，现在突然有个人行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当然拥护他了，对不对？当然拥护他们。那个时候人的伦理观念慢慢的下降，因为没有上帝的法则，什么都行啊，由来就是粮，只要你给我饭吃，只要你给我工作，我们就实现他的跟从你。帝基督就是这样的形成。帝基督行其事，有能力，号召众人。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圣经的预言就一步步的应验了。那这个人将来在中东啊，会控制整个中东的局面。这个人可能是从欧洲联盟里面出现，那欧洲联盟是指欧洲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恢复古罗马的那个版图，你知道古罗马就是统治整个欧洲那个领域嘛，是不是？当然这个人从那个地方出现，他要号令全球，引导很多的人，当然有人反对他，有南方的王反对他，那是欧洲联盟要反对他，北方的王是这个俄罗斯跟他的盟国也要开始征战，所以后来形成一个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你知道当年拉破仑带领军队打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看到哈米基多顿那个大平原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是天然的战场，绝好的战场。所以将来有一个人要出现，他是帝基督，他跟以色列人要立约，那是另外的事情。那还有一个事情，基督也讲当早上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有很多的迹象会发生，月亮不发光，太阳不发光，地势会震动，星星会坠落，这是讲很多事情会发生。我不明白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真的不明白，像天体会发生变化，月亮不发光，太阳不发光是指什么？我也不明白。但有一种事情是可能，有一种事情是可能，当地上发生核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会造成核冬天的，你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一个极大的火山爆发的时候，火山会遮盖地球的很多的地方，你是看不见月亮，看不见太阳的。那星星坠落是什么？是不是星球大战？我不知道。但是圣经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有迹象出现。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最后在讲这个世界未来的时候，将他再来之前的状况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胆战，不是让我们恐惧，而让我们怎么样？坚定信心，警醒等候。基督讲了一句话，说他来的是像什么样？像贼一样。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我心中就不愉快，你知道？我说不是用好的一点比喻吗？对不对？为什么像基督像贼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这个世界？我听到这样的比喻，我心中就很不愉快。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如果一个小偷光顾你家，他信不信打电话通知你？哎，李宇，今天晚上我到你家来哈，我偷你家的电视机，啊，偷你家那个塑料杯子，他不会告诉你的，是不是？那么贼来的目的是告诉你，那个日子你无法知道的。没有一个小偷去你家会打招呼告诉你，哎，我什么时间到了？基督再来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警醒，把门关好，把东西放好。不要给偷走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再来的像贼一样，是告诉我们时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警醒等候。有些人睡得很死啊， 你知道有些人睡得很死啊，呼噜打得很大，小偷很放心啊，只要呼噜不停你放心偷吧，呼噜不停你放心偷，为什么？他在睡啊。如果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睡这么深沉的睡不警醒的话，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亏欠的。我们预备自己警醒等候主吗？我跟弟兄姐妹最后讲，等候主的再来带着极大的盼望，弟兄姐妹，也基督来帮我们以一个荣耀的国度，这不是让我们恐惧的。如果一个人听说主再来世界末日到了你很恐惧，表示你不认识主的真理。我巴不得主今天晚上就再来，我的生命，我的愁苦，我的罪恶全都没有了，我不再继续犯罪了，我的愁苦全都结束了。你说那我这个身体老鼠还怎么办呢？别担心了，一切的奥秘在基督那儿完全上彰显开了。但是只要基督晚上不来，你要好好的从事你的研究。所以第二个惊醒等候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好好的殷勤的工作。有人马丁路德主啊，马丁说马丁路德博士啊，你不是等候主再来吗？啊，这个马丁路德问一个木匠啊，他说这个弟兄啊，你不是等候主再来吗？你为什么打着这个你坐在这个椅子好像坐两百年都不倒啊？那个弟兄说，马丁路德博士啊，你不是教导我们吗？就是因为知道主明天要来，所以今天我的工作要做到最好，否则我不能站在主的面前。要继续做你的研究，继续养家，要殷勤不怠，弟兄姐妹，这是主来的一个惊醒的一个态度，一个表现。在教会上服侍也是如此，无论有荣耀没有荣耀，有位置没有位置，主我尽心极力的服侍你，因为我给你服侍你，不是服侍任何人。那第三个，主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让你看明白一件事情，这个物质世界慢慢就会过去，引入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永不衰残的一个国度，时间会过去。所以你对物质上面那个心态求主怜悯我们，物质不能拯救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是彼得讲的，都会过去的。所以这个心态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喜乐等候的心。第四个，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想到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我是赤身裸体的呢，我还是怎样站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教会，星期天我们都是在一个老妈妈家中跪在地下祷告。那时候老妈妈八十多岁了，她每次带我们祷告，带我们读经，她也没有圣经，她就脑子里面记得圣经讲出来。她每次祷告的时候就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主啊，我们是两手空空没有代价，我们是两手空空没有代价，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两手空空。哦，弟兄姐妹，将来一天站在神的面前，主问你，我给了你活一百年，你做了什么？你跟随我五十年，你做了什么？你对你的教会带来是建造还是败坏？主问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度日，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跟我们所蒙的恩来相称。所以等候主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是让我们恐惧，而是我们殷勤等候，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基督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来到，但是主他的应许必要成就。就让我们满怀信心的面对新的一年，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要求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即使明天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心中很难过，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平安。为什么？基督告诉我们，这是阵痛，这是阵痛。妈妈们阵痛的时候就很开心了，虽然痛，但是你知道新的孩子就降生了。虽然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就在门口。所以信徒要有这样一个等候的心，警醒的心，谨守的心，这样我们配得基督对我们的恩召啊！要谨防假先知啊，谨防低基督，谨防这个假基督，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常常在神的道上都有追求啊！愿主祝福他的教会，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2012年能走到今天，哇，全是你的恩典。你为我们死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孽。主，你帮助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不再活在各种捆绑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醒脑的人，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让我们常常活在主再来的这样一个警醒的等候的光景中的人，不让我们再沉睡至死。 主，让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多的长进，让我们更多的晓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像你再来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不至于赤身裸体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晓得你来的时候我们对站在你的面前那是何等的喜乐，何等荣美的盼望。主啊，愿我们知道的每个人将来有一天都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得站在你的面前之后，你能对我们说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巴不得我们活着这样的一个生命。主啊，让我们家庭能得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教会也得蒙你的喜悦，让我们有长存感恩长存喜乐的心，为每天的日子来感谢你，为每一年来感谢你，为每一年生命的长进来感谢你。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主啊，我们能昂然停手活在主的面光之中，那时候我们要唱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救恩已经成就，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子民，让你所蒙召的圣徒，让我们每天都活着这样生命的时候，让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愿你的教会被主再一次的复兴，我们这样的感谢交托祈求了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